关于第十章里的范种事件的后续，我也想在此稍作介绍。2014年3月，福冈地方法院做出了驳回再审申请的决定，审判长平冢浩司几乎全盘采纳了检方的主张，对辩护团的疑问持否定态度，确切地说是连谈都不想谈。那天辩护团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，认为法院的决定有结论先行的嫌疑，反正死刑都已经执行了。在辩护团的众多主张中，唯有一点被法院承认，那就是对柯景炎 DNA 型鉴定的疑问。法官判定，现阶段案件当事人与凶手 DNA 型一致的鉴定结果无法直接作为有罪认定的根据。可是福冈地方法院最后依然得出结论，排除鉴定结果后仍有证据可有力证明案件当事人就是凶手。这个判决令人诧异，如果一个重要的证据被认定为无法作为有罪认定的根据，接下来应该开始再审才对啊。 DNA 型鉴定显示被害人与久间三千年有直接接触，如今排除了这个证据，久间与被害人的直接联系就消失了，剩下的只有目击证词与车内残留物等有限的证据，可法院却认为这些证据可有力证明案件当事人就是凶手。从始至终都否认有罪的久间在狱中寄出的信件这么写着，除了 DNA 鉴定，他们还实施了纤维鉴定，可这不足以成为关键性的证据，因此 DNA 型鉴定会极大地左右审判结果。这就是被判死刑之人的认知。如果法院不是在执行死刑之后，而是在执行死刑之前就做出排除 DNA 型鉴定结果的判定，法务大臣还会毫不犹豫地签署死刑执行命令书吗？辩护团说法院的决定有结论先行的嫌疑，并非空口无凭。随后，久间的妻子与辩护团向福冈高等法院提出了及时抗告。去年冬天，我去了一趟韩国首尔。范种事件的采访过程中，我强烈感受到了死刑的封闭性。第十章中我曾提到了被涂黑的文件，从起草文件到执行死刑，全部在密室中完成。旧的东京监狱的刑场曾经对外开放过，但我没有进去看过。我曾经乘坐直升机想从上空拍摄刑场，旧东京监狱角落里的一处独立的建筑。这个小小的建筑位于被称作鬼门的东北角上。连环强奸杀人案的凶手大久保清等死刑犯就在此被行刑。我可以从高空拍摄建筑，可密室内部长什么样子我却不知道。但我在一个意外的地方知道了答案，那个地方就是首尔。西大门刑务所遗址位于露出白色岩石的山顶下，一排红褐色的砖墙围住了一栋古老的建筑。如今这里作为历史博物馆对外开放，参观者可以看到当时漆黑的牢房与拷问室。这个禁止拍照的独栋小屋与旧东京监狱的刑场完全一样。从一个带有十字窗棂的推拉窗向内看去，墙上钉着木板，有一个木质的祭坛，还有着褐色的长椅，也许是供检察官与所长落座。而眼前的这个仿若小舞台的地方，正中央有一个一米见方的踏板，顶上有个白色绳套。我绕到屋子背面，从滑轮延伸下来的绳索缠绕在墙上的金属部件上，可以根据死刑犯的身高来调整绳索的长度。地上还立了一根木头手柄，手握之处黑得发亮，那是无数次使用后留下的痕迹。有多少人在这里被执行过死刑呢？又有多少人含冤而死呢？本书中提及的范种事件引起了特别的反响，我在此一并记录。网上有很多匿名评论，久间绝对有罪，看判决书就知道他是凶手。 这些评论认为足利事件是冤案，反而范冢事件则不是。评论里长篇累牍地引用判决书中的内容，批判那些怀疑 DNA 型鉴定的报道与书籍，我的书当然也无法幸免。评论中出现了很多专业术语，如推定无罪、诱导、供述调查书、一审判决与二审判决的评价等，似乎是精通刑事审判的人写的。他们盛赞本书中北关东连环杀童案的部分，却对范冢事件的相关内容展开了猛烈的抨击，这倒令我十分的疑惑。调查之后才发现，很多评论的 IP 地址都是来自福冈县，应该就是司法领域中与范冢事件有利害关系的人干的。那一刻，我深刻感受到了这事儿的水有多深。此外，我还听到了各种各样关于鲁邦的评论。鲁邦究竟是谁啊？他住在哪里？你是怎么追踪到他的？你应该多写一些他的特征吧。我在执笔之初就料到了会出现这样的声音。鲁邦的细节特征让我相信他就是凶手，我最想写的也正是这些。可为何要剔除这些细节呢？我想基于这本书的结构来稍加说明。本书是关于案件的非虚构作品，除了案件本身，案件的侧面、后续以及记者的行动也占据了不少的内容。我想让读者了解到，在每日源源不绝的新闻报道之后，有多少信息被我们忽视了。很多报道会将消息来源与获取方法处理得很含糊，如果只写据相关人士透露，从接受信息的一方来看，相关人士出处不明，很不可靠。但这其实是在遵循隐匿消息来源的原则，公开消息来源的话会对提供消息的人不利，以后就没有人愿意这么做了。我在本书中详细地写出了一般报道中不会出现的内容，比如我采用何种方法找出受访者，如何说服对方，在何种情况下展开报道等等。我认为在一个没有担保的报道中，最好尽量公开采访背后的故事。与我的上一本书相同，本书也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，也就是说北关东连环杀童案的报道是我本人的实名责任制报道。如果我擅自做出锁定某人的报道，那就会触犯法律。在这个大前提下，我不触碰隐私雷区，最大限度地在书中据实报告。我无法公开找到鲁邦的详细经过，如果公开的话，其他同行可能会照葫芦画瓢地去找人。本来我希望其他媒体能够伸出援手，可鲁邦是侦查机关不愿意承认的人，到时候那些得不到担保的记者可能会犹犹豫豫地前往现场。现在虽然无法报道，但可以先采访一下，以备日后案件出现转机，就先拍个视频吧。在侦查机关有所行动之前，这些采访是破坏现场的行为，相关报道将会被雪藏。曾经有个朝日新闻的记者从我这里获取了大量的信息，承诺一定会报道，最后却再无下文。或许有人会说，你们应该让真相广为人知啊，独享真相的记者真的是很自私。可是如果这么做了，这样反而会产生更大的问题。在这个网络时代，对案件感兴趣的人可能会独自展开行动，根据书中信息人肉搜索出鲁邦，出现我最不愿意看到的私刑。报道有时会带来可怕的后果，左右一个人的命运，这也是知名报道机构寻求担保的原因。在这个案子上，我选择了没有担保的实名责任制报道，因此无论舆论多么关注，无论我自己多么想写，我还是严守着可报道与不可报道的界限。最后，虽然我经常感到孤立无援，可能够坚持至今，还是要感谢各位相关人士以及诸多支持这本书的人，大家共成一致是多么的令人振奋呢！我在此向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。我时时回想起蒹葭出狱那天，出狱门口的喧闹，头顶上盘旋的直升机，严阵以待的报道阵容。自从那以后，时光似水流逝， 重获自由的蒹葭为支持申诉冤案的人们奔波在日本各地。如今的他充满了活力，坚定地诉说着自身的经历，与刚出狱时的寡言少语的他简直是判若两人。尤加里至今仍旧下落不明，而鲁邦仍然在弹珠游戏台前消磨着时光。每次与被害人家属见面，那种无法消融的悲伤总是能刺痛着我的心。事态可能真的不会有什么进展了，心中的悲痛无法言说，可我还是要说，无论时光如何流逝，我都会紧盯这个案子，力争不会让悲剧再度上演。我相信这就是案件报道唯一的存在价值。作为记者，我奔赴现场采访报道，即使眼前一片黑暗也不放弃，这个原则绝对不变。2016年3月清水节。